我这个礼拜又跑了一趟 Washington DC， 我上个礼拜就去了一趟 Washington DC， 我有上次上课有跟大家提到，就是特别去为美国总统要就职的事情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一共有四位姐妹哈，我们去参加有一个代祷的团体，有将近200人，我们一起为美国总统就职来祷告。那上个礼拜呢，就是前几天哈，我跟牧师啊，我们一起去参加就职典礼哈。我们拿到票，我们去参加就职典礼。不过我们拿到票，我想大家加州是通常是比较不太支持的哦，所以我们拿到票都是站在很后面，都站票，从早上8点就去排队站在那里，一直到12点半哈，站的哇，那个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呢觉得心里非常的兴奋哈。我自己觉得说这一次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最感动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看到许多的基督徒真的是有按照圣经上面的话语能够来为国家来祷告，所以就想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讲，你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要为神的国来祷告，为执政掌权的在上职位掌权的来祷告。那这一次我觉得我最感动的就是看到许多的基督徒都在那里为国家来祷告。我们看到在就职典礼的时候，一开始他就找了就职典礼的一开始就有什么从祷告开始的，结尾的时候也是祷告结束。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感觉到最感动的一个地方啊，哈利路亚。那我相信今天牧师的信息或者下礼拜信息还有一些他还会陆陆续续提到一些神要做的工作，我们感谢神哈。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为国家来祷告，为神的心意来祷告，阿们哈。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从出埃及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第二讲，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第二讲。那么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从古时一直到今天你都是时时刻刻愿意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心意，来领受你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发动。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火热起来，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愿意成为一个天天来靠近你的人，来到祭坛的面前。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能够建筑祭坛的人，让我们在祭坛的地方能够与你相遇，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就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特别来看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第二讲。那今天早上我们会特别来看到这一个希伯来书里面所对我们提到的这个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更美的救主，他的名分是比天使来更美的。那上个星期我们也特别提到哈，这个利未记跟希伯来书他们的作者在写这书卷的时候并不是在不同的时代，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相关的地方所以写了这样子的一卷书哈，而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其实旧约里面都是有许多的预言都是讲到这一个预表的事情，预言的事情。可是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看见说旧约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活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到，也是希伯来书这里说到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所以旧约是影像，新约是什么？实体的真相。好，那这是我们所提及到的。那今天早上我们会 concentrate 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希伯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在这里这样子说到， 他说神迹在古时，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我们就先念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不好？来，请。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特别讲到神是一位说话的神，神来晓谕我们。那我们思想到当我们刚才提到利未记里面提到的是影像，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实体。那么不管如何，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会幕当中就对摩西说什么，你们要近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为什么？因为神要对他的百姓来说话，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是没有改变的，神乐意对我们说话。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利未记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神是一位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那么在希伯来书这里就提到说，神在古时来说话，神在古的时候来晓谕我们，也提到什么？神在末后的时代来晓谕我们。那我们光是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几个对比哈。神的说话没有改变，神的说话，神的晓谕，神晓谕这两个字也表示神要对我们来说话。那么这个神对我们来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到，这是神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古时的时候晓谕，神也在末后的时代来做晓谕的工作。换句话说，神在古时的时候就对我们来表明他的心意，神也在这末后的时代来对我们来表明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古时跟末世，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对比，在古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提到的古时跟现在特别提到哪一些的经文呢？我们一起先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你们不要纪念古时的事情啊，因为神要做什么？神要做新事。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古时它是怎么样讲的呢？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第44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44章第七节，好，以赛亚书第44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来说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很清楚的，在这里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提到神设立古时的百姓，古时候谁能够像神一样来宣告，来指明，来陈说将来的事情，以前的事情跟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从古时的时候，他就是一位乐意将他的心意向我们陈明，向我们表明，向我们来述说的一位神。好，那我们我们再看到以赛亚书，那我们就看一下46章翻两章以后，46章第十节，这再一次提到上帝的心意他说，我从起初就指明什么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还没有成就的事，说我的筹算必要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那么因此呢，我们从希伯来书这里我们看到古时跟现在，古时跟末后的日子，神都有心意要向我们来述说。好，那么要把他的心意述说，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再看到这一个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63章第11节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因为 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一卷书，其中的一卷。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3章11节呢，他就说到，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这古时日子是特别提到什么呢？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要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提到古时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古时也特别表明了什么？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和他的百姓，神在那里要所要说的话语，所要成就的工作。好了，我们也看到这里，在古的时候，神来晓谕未来的事情，我们也看到神也在这个末后的时日来晓谕。神在这末后的时候，这个末世，这个末世也可以提到什么？也就是圣经上常常提到讲到末后的日子，神要在这个末，这里说就在这末世要来晓谕我们。那么这个末世也可以说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我们思想到其实在以赛亚书第2章2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圣经上面也提到这个这一个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神要做什么工作呢？以赛亚书第2章2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神在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坚立。在这末后的日子，有许多的国民都要去登耶和华的山，也要奔雅各神的殿，因为在那里神要将他的心意，将他的教训能够指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耶路撒冷，他特别说到训诲必要出于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耶路撒冷 也表明了什么？当我们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表明了神的神的圣殿，也表明了神要与人同在的心意。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摩西，神要摩西来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这个会幕，将来这个会幕，在对摩西来讲，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这个会幕将来就是什么？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神的一个会幕，就是神的一个圣殿，就是神要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哈，在末后的时代。好，那我们再思想到使徒行传第2章17节，我们也一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2章17节，这一段话语也是我们很清楚的，常常会提到。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在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聚集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先知约珥就说了一段话，这也是讲到末后的日子，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就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里面，上帝的工作，神要做的，神的灵要浇灌下来。我们看见其实现在也正是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里面的其中的一段。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看到当神晓谕他要启示他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神晓谕的对象是谁。在古的时候，神晓谕的对象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提到列祖，提到列祖。其实我们每一次一看到列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列祖一定是指什么？旧约，对不对？讲到列祖，但不但是指到列祖，是指到旧约。讲到列祖的时候，我们要脑海里面就会思想到这个列祖也表明什么？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神，哦，这一个列祖，圣经上面常常讲到列祖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那么其实讲到列祖说还有别人啊，以扫也是什么，也是讲到古时的事情，对不对？哦，我们讲到以实玛利也是讲到古时的事情。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在圣经上里面，每一次跟我们提到列祖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表明什么？上帝的选民，列祖表明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在这记忆里，我们看到神向列祖来显明，神也向我们，他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也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个我们呢，现在你读圣经你说啊，那来晓谕我们，现在其实在当时的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他讲到我们是指什么？在那个时候新约时代的希伯来人，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新约时代的这些犹太人，而且是什么呢？是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所以在这末后的时候晓谕我们。那么那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不只是晓谕在那个时候的我们，讲到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同样今天神也在对我们说话，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好，那我们思想到这列祖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几段经文。我们先翻到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就翻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来念一下，请。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此呢，我们在这圣经里面看到，特别在这里提到，就着福音来说，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但是借着拣选的关系来说，神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是蒙爱的。换句话说，神的子民是蒙什么？是蒙爱的，是蒙神所喜悦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特别提到这个福音跟列祖中间的关系。好，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八节，好，我们也一起来看。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换句话说，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晓谕，对古时的晓谕，对末后日子的晓谕，对列祖的晓谕，对我们的晓谕，都是指向谁？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福音，他是那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他是那一位神要向这个时代，向我人类所显明上帝的一个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晓谕的对象有提到列祖，有提到我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晓谕的媒介。好，那么在这一两节经文里面就提到，神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而且特别提到什么？多次多方的来晓谕。那么神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在这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众先知。在圣经上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看见先知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发展的这一个先知性的历史。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先知他是谁？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先知是谁？对了，是谁呢？亚伯拉罕。好，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有提到先知亚伯拉罕呢？哎，这个很棒。撒拉怎么样呢？本来要怎么样？要被这个要变成别人的老婆了。好，结果呢？结果神怎么样？就让他们的境内不再 没有办法能够怀孕生子。好，后来神就对他说什么呢？你要去找亚伯拉罕为你祷告。好，那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为你祷告的时候呢，医治就要临到。所以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的先知，特别提到什么？亚伯拉罕。但是一般我们不太觉得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好，那我稍微提一下。好，那么第二位先知的时候呢，所提到的是谁呢？就是特别提到就是摩西。好，摩西是神的一位先知。那么而且摩西呢，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用这一位摩西所代表的这位先知来预表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先知。好，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18章15节，我们来看一下。好，生命记的第18章15节，生命记18章第15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18章第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好，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们再看到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那么这位先知指的是谁呢？这位先知就指的就是摩西。好，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好，那么刚才圣经里面特别说，希伯来书里面说要借着众先知的口，借着亚伯拉罕，借着摩西，还有借着众先知的口。你知道众先知，好，提到这个众先知，众先知的开始的代表是谁呢？众先知的开始的代表大家有没有想过，众先知的最一开始，众先知的开头的代表是谁？对了，撒母耳。好，众先知开始的代表是谁呢？是撒母耳。好，在撒母耳的时候，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发现说，神不但让撒母耳是一位先知，其实在撒母耳的时候还有什么先知的团体，先知的这个 group 啊，在那里，所以他是众先知开始的代表。但是呢，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先知。好，那么我们再看到众先知的代表开始是撒母耳，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主耶稣提到先知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位先知的代表是谁呢？以利亚。好，以利亚，对不对？在以利亚，那我们看到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但是这个以利亚却是什么？先知的代表。好，那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了形象？好，彼得就在那里说，哇，我们在这里真好，应该搭三座棚，一座给谁呢？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耶稣。可是主耶稣说什么？当他在那里说的时候，耶稣一下就不见了。耶稣反而在那里告诉这个这一个彼得，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律法里面，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先知的代表是以利亚。而且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神也用这个以利亚也表明了什么？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神的灵与他同在。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那因此呢，我们再来看见在圣经里面提到这先知的时候，那么这些的先知，他讲到这众先知，借着这众先知都向我们来晓谕。其实众先知都向我们来晓谕什么？众先知都要来向我们来晓谕耶稣基督是谁。众先知都要向我们来晓谕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要来成就的一个工作。那因此我们可以说，众先知他们来讲说上帝的话语，他们来预言到这位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一个世界上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讲到这个众先知他提到这个耶稣的时候，他也把这个耶稣也提到耶稣就是那先知。换句话说，众先知不管你透过历世历代也好，你从亚伯拉罕，从摩西，从撒母耳， 到这个以利亚，还有其他到撒加利亚，一直到施洗约翰也好，众先知所要传讲的都指向那先知，都指向那先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当时这些门徒们哈，还有这个约翰，他们都在那里问一个问题哈，就他们在那里问约翰说哈，你到底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哈。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呢？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以利亚在这个施洗约翰在那里说，他是为这位那先知来铺道路的人哈。那特别提到那先知。好，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哈，我们来看一下那先知啊。因此我们就更加的明白神借着众先知要晓谕我们什么。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但上帝，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我们从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请。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好，那我们看到众先知的口所提向的指向的是那一位先知，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的工作，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成就救赎的工作，他也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众先知将这个耶稣基督表明出来。那么希伯来书这里也提到说，这个在这末后的日子，在这末世，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那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儿子，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也就是上帝的话语，神的儿子就是上帝的话语，阿们。好，那么因此我们思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特别跟我们讲到，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什么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那么我们思想到约翰福音在 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神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什么？我们就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在这一个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把这个神的儿子的一个身份跟他所要成就的工作有从七个方面让我们能够看见。第一个，他在这里所提到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他提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承受万有的。这一个儿子，神借着他的儿子，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承受领受，他是承接，是继承万有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儿子的身份，他是什么？接受承接继承万有的。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他说这个世界也是借着他来创造的，他不但承受万有，世界都是借着他来创造的。我们当然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什么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么讲到这一个道的时候，讲到上帝话语的时候，神透过神的话语，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创造，来建立了这一个万有。那么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也很有意思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世界神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诸世界都是借什么？神的话所造成的。这个 word W-O-R-D， 这个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表明了耶稣基督就是道，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那一个道。神借着他把诸世界能够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讲到这一个儿子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看到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创造诸世界的。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圣经在这里说到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万有都在，不但他承受万有，他继承着万有，万有都在他的命令里面被托住，万有都在他的命令，他的全能里面被保守。所以我们思想到以弗所书在第一章里面也看见说，耶稣基督是教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看到主万有都是在神的全能的命定里面被托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儿子的一个神性的神性，一个神性。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提到哈，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他是神的荣光，他是神的荣耀，他是神所发出来的一个光辉。那我们再一次思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好，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跟神中间一个关系的时候，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跟万有的关系，他是这一个万有的承受者，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用全能的命定来托住万有的。那我们也来看到主耶稣跟上帝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特别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怎么样呢？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神我们好像看不见他，透过谁把他显明出来了？耶稣基督，我们看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十八节又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所以我们看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也是神本体的真相，好，透过他能够表明出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再看到后面这一节经文讲到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治什么？治大者的右边。好，提到两件事情，他洗净了人的罪，就讲到这位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神要在这幕后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晓谕我们什么？他要为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的罪，他要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想到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恩。好，特别提到他洗净人的罪，下一节经文里面就提到他不但洗净我们的罪，他什么？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请问你，当主耶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的时候，代表什么事情？已经成了，已经怎么样？已经得胜了，已经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并且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一个得胜，他坐在上帝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在那里表示什么？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哈利路亚，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耶稣就在天父宝座的右边，看到他成就。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得胜，也看到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因此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让我们思想到这位神的儿子，他要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心意。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也提到说， 这一个神的儿子，他儿子的名分是超过天使的，是超过天使的。那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他在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还尊贵的。好，那我们今天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名字，他这个名字是尊贵的，他是比天使更尊贵的。那么在希伯来书这短短的第一章里面，就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提到神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第一章第五节讲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在这里提到他是神的什么长子。所以第六节说，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上帝的长子。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他也提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神。所以他第八节说是不是第八节？对，第八节他又提到说什么，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提到这位神，就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这个耶稣基督比天使的名分更尊贵，特别提到了这一个儿子的名分，提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提到了神的名分，提到了主的名分。阿们。好，我们看见，好，那我们也当我们这里在看到，其实在希伯来书，当他讲到这一个提到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提到这位上帝的儿子，提到耶稣的基督的时候，他用了七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来看见这位耶稣七段的经文。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经文就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二段的经文他就讲到什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第二处的经文。那第三处的经文就讲到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第四处的经文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第五处的经文就提到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六处的经文就讲到，天地的都是神的，天地的根基都是神所造的，是神所创立的。第七处的经文就讲到，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儿子的名分是超越这一个天使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讲到他的名分里面有儿子，有长子，有神，有主。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神子的名分超过天使的时候，圣经上在这里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圣经上有没有这样子讲过？没有对天使说过他是出于神的，是被神所生的。但是在圣经上面只有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先看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看见受膏者在这里说话，神在那里说话，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然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刚开始耶和华曾对我说的那个我是指谁呀？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我是指谁？ 啊？是谁呀？哎呀，上个礼拜不是上两个礼拜以前，你们上那个，这个曾牧师的这个释经法啊，他特别有讲这一段经文，大家有没有记得哈？啊，讲解经的时候说，你耶和华曾对我说的这个我是指谁呢？是指谁啊？你刚才讲对了。是指谁呢？在那个时候是指大卫，但是怎么会说你曾对我说你今日生我？因为大卫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嘛，哈，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那么这一个今日呢，我们看见是神的儿子。讲到这一个今日，我们看见这个今日是在永恒里面的一个今日。好，今日神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在永恒中间的这一个今日呢，也是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能够思想到这位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有什么圣父、圣子跟圣灵。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诗篇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好，第五章的第五节，好，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可能也会更加的清楚一下。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好，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好，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一个《使徒行传》好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好，好，我们一同来念。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也思想到，神已经叫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神今天，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表明了神要向我们晓谕，向我们来启明。这位耶稣基督，他被生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来做我们的救主，他就是要来承受救恩的。他被生下来就是要来洗净人的罪恶，就是要能够死里复活以后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提到这个神的时候，不但讲到儿子，他也讲到是长子，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耶稣在许多弟兄中间都做长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提到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名是更尊贵的，他比天使更超越这个天使。因为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也对他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民，你要做我的儿子。这个都在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但是我想我们从第十三十二节的后半段来看啊，十二节 后半段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持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好，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都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话语，提到大卫，提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提到大卫的后代，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而大卫的后代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大卫 的后代里面所出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提到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六节，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在这里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但是神的使者，所谓的天使，所谓的神的使者呢，跟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是不同的。这里特别提到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换句话说，这个天使都要来敬拜谁呢？敬拜耶稣基督。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都要来敬拜这位耶稣基督。好，那讲到使者的时候，神说风是使者，火焰就是仆役。然后呢，接下去我们看到讲到这个使者，讲到这个天使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第13节跟14节啊，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跟14节，我们请大家一同来念。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子的地位是大过天使的。天使是使者，他是要来拜耶稣基督的，要来敬拜他，来遵从他。这里提到的天使是服役的，这个天使呢不但是服役的，而且是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好，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我们思想一下当这一个天使他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圣经上有没有哪些的经文或者哪一些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是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呢？我们想想看，他特别讲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好，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救恩的人举手。每个人都有救恩。好，那么你就知道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你跟我。天使为什么我们来效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来为我们效力。阿们，哈利路亚。好，所以呢，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有天父，我们有耶稣，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神也差派天使来为每一个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哈利路亚，阿们。好，可是有时候也许你不觉得说，哇，天使在为我效力。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天使在为你效力。好，但是呢，我这次上礼拜我们去参加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我在礼拜四晚上，我们就参加一个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为这个总统就职的时候，他有一个参会，有个 gala。那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呢，就有好几位神的仆人都在讲台上面，在那里分享信息的分享话语的时候，都提到说他们经历到天使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感动哈。那我自己对以色列也非常的有负担。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位我们很尊敬的这一位神的仆人，就叫做 Philip Isarison 我们通常都称他是 Uncle Philip。 那我还记得我当时对以色列开始明白，有一点点明白，或者是想要更多明白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是在台湾20多年前我在台湾，我去参加一个全福会的一个聚会，参会在台湾。参加参会的时候，这位 Philip Isarison 他就在 分享的时候，他就分享到说他对犹太人的负担，他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祷告。他在那个时候苏俄还没有瓦解，这个东德跟西德还是分开的，在那个共产的时候，他就说他常常都到这些的地方去祷告。那么有一天晚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发现天使进到他们的房间里面来，三天三夜他都没办法从地上爬起来，就在他的房间里面看到神的使者向他来显现，向他把上帝的心意向他们诉说，教导他们要怎么样为犹太人的回归祷告，要怎么样为神的百姓来祷告，要怎么样为柏林的这个围墙要拆毁祷告，怎么样为这个共产的集权的事情来祷告。哇，你知道那天当我在那里听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跟神说，我真是期待能够盼望有一天也能够看见天使，也能够看见，能够明白到天使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是我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望。那我还记得有一段的时间我现在就说基本上早上我是比较早起的人，那我也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早上的时候在那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在这个夜更交更的时候，你要起来向神呼求。那你向神呼求的时候街市上的孩童就被救助，这个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那么因此呢，我心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渴望，那渴望能够看到天使。我就记得有一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大概4点钟左右我就醒了，睡不着觉。我曾经有分享过，醒了就是睡不着觉，怎么样都睡不着觉。那么第一天睡不着觉，第二天也睡不着觉。以前呢，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开始数啊，从 number 从1数到100数羊啊，1数到100，还是睡不着觉。后来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哎呀，既然睡不着觉，为什么不起来亲近神呢？读经祷告，所以我就开始起来读经祷告。那我就在，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时间开始起来读经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有一天早上，我就经历到好像天使在我的房间里面。我看不见他，但是我听见好像有天使说话的声音，天使在那里说话，说我愿意看见，我喜悦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我自己个人有一点的经历到。那讲到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我讲一个好多年前见证。那时候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刚开始的时候，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牧师呢就带着青少年出去这个露营。那去露营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开车回来牧师就说他感觉到他的那个好像这个车子有一点问题有点问题。他说我先把你们放下来，以后我要把这个车子再开去这个修理一下。结果没想到呢，他去把我们这些青少年还有我放下来以后呢，他要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刹车就失灵。我们在有 Yosemite 的地方，那个车子就往山下坠就往山下坠。但是呢，我今天要说，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时候，也有几个秘诀有几个秘诀。首先呢，我要先讲天使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触动让天使来为承受人效力呢？那我们就想到什么？祷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祷告，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彼得？彼得那个时候呢被官府后来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就为他怎么样迫切的祷告。当他迫切祷告的时候，天使就出发了，就出现了。天使就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把这个彼得怎么样带出监狱。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那一次里面，我就感谢赞美神。那一天车子要冲到这个在这个 Yosemite 要往下冲的时候， 真是奇妙嘞哈！车子要下去，牧师在车子上心里想：完了，这一次大概没命了。可是那车子冲下去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在那个刚好在有山那个山路的旁，就是侧着斜着下去，后面呢有三棵树哈，刚好就把那个车子呢卡在那里哈。那如果你真正看照片，你发现那三棵树也不是很大的三棵树，三棵还蛮瘦弱的三棵树，但是呢那个位置啊刚好就卡住那部车子，哈利路亚哈。所以这是什么？神救了我们。那回来以后就有位姊妹打电话给我，他说刘师母 几月几号星期四几点钟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在家里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要为你们祷告，要为牧师祷告，要为你们祷告啊！我说感谢主，当他讲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原来神感动了这位姐妹，她顺服下来，她在那里为我们祷告，神就什么样差派天使，天使就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天使可以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阿们是什么？在祷告的时候可以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哈利路亚。我们再思想一下圣经里面讲到保罗，保罗有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在海上的时候遇到什么大的风遇难，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在那里遇难，在那里遇难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提到说当他在那里遇难的时候，神就跟这一个保罗讲话，当时在这个船上有许多人，他们在那里着急，在那里担心，可是神就在那里对保罗说什么，神的使者就站在旁边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一定要站在该杀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们了，所以什么，你们每一个都会蒙神的拯救，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经历过神的使者在旁边亲自对他说话，神的使者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而且神的心比我们的心更大，我们想到就我一个人，可是神想到什么，全船的人要来保守他们的性命，让这个保罗可以把这些全船的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在思想说这个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有时候我们就要想那大概基督徒比较有福气一点，但我们也思想一下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什么，叫做哥尼流，大家记不记得哥尼流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哥尼流在圣经上说当他还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哥尼流就是什么，心中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哥尼流呢，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不但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圣经上称他是敬畏神，而且是一个敬虔的人。不但他那个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一个敬虔的人，虽然他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但是他很敬虔哦，他很敬虔。这也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回教徒他们在斋戒月的时候，哇，也很虔诚哦，比我们基督徒还虔诚祷告。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 Peter Wagner 一个代祷者的聚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在这些回教徒斋戒月的时候，你也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很虔诚的在什么，在求告他们的阿拉。他说你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求告阿拉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奇迹的故事，讲到那些回教徒在斋戒月的时候有的时候什么，有整村的人，500多个人，300多个全村的人同时在晚上的时候见到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所以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们彼此说，你昨天晚上有没有有没有做梦啊，有没有看到奇怪的事情啊，结果怎么全村的人信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看见的这个祷告。那因此呢，哥尼流我们就思想到，哥尼流当他在那里敬虔，非常的敬虔，而且他敬虔这个仰望神的时候，他还做一件事情他常常祷告，他也多多周济，多多周济， 换句话说做好事啊，换句话说 做善事，多多的周济。你知道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天使也为他效力，所以怎么样让彼得可以到他的家里面去。所以彼得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彼得就在那里说什么，他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在这普天之下神不偏待人。他我看见普天之下神不但不偏待人，在而且在各国之中，在各国之中那些敬畏神的人是被神所知道的，神不偏待人。哈利路亚。那一天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就怎么样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天使是什么，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但是这个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时候是有几个小秘诀的。好，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见祷告的时候，好，我们看到救恩要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敬畏神多行善事的时候，这个天使就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也盼望我们都能够见到天使。我还记得我们教会在前面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天使的什么一个像，有一个雕像。那很多年前的时候Dick Eastman Dr. Dick Eastman 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就跟我们讲一篇信息，专门讲天使。他也特别有提到在末后的时候，在 末后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复兴要来临之前，都会有天使先 出场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在阿根廷的复兴有天使的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跟神祷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能够看见有天使的作为。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眼光只看在天使的身上。因此呢，神在这里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天使虽然是怎么样，他们能够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也怎么样呢，好像感觉上对犹太人来讲，天使他们也非常的推崇这一个天使。但是神还在告诉我们，天使也曾经怎么样把上帝的信息透过来传达神的话语，来传达神的信息。但是呢，我们不是去崇拜天使，我们不是去抓住天使，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比天使更棒，比天使更美，比天使更加的超越。阿们。好，那因此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神的名分超越天使的时候，也讲到说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但是神的国权，他的宝座是存到永远的。然后我们看见说提到的这一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神的创造，提到他的宝座永远永永远远是无穷尽的，也提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这里特别跟我们提到说，我们要留意，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要提醒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语，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该受报应。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换句话说，在这里提到天使所传的话，刚才我们讲到的旧约的律法借着天使传给摩西，传给摩西，传给这些先知但是呢，这个天使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感觉得天使是神跟人中间的好像是中间的一个媒介是比神低但是比人高的。好，那么因此呢，作者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如果天使所传的是真实的，天使所传的我们都这么样的确定或者是相信那更何况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恩，我们岂能忽略呢？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忽略这个救恩话，那我们是何等的可惜，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这救恩起先 找到没有？希伯来书，好，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救恩，提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刚才提到了神的儿子的名分，提到神的儿子的超越，超越先知，超越这一个天使哈。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神的儿子的这一个救恩，是他亲自告诉我们的，向我们能够显明出来，而且透过当时的这一些人来证实了。而且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救恩是神也用什么神迹，特别提到神迹奇事还有圣灵的明证，好，向我们来显明这一个救恩。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有这样子一个救恩，我们在神迹奇事跟主耶稣所传达的这些过去的使徒门徒跟随耶稣基督人都给我们证实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再一次给我们提到这主耶稣的权柄也是比天使更美的，因为他圣经上说到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那么这里提到的天使的时候，虽然圣经上这里说到，好，他说到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段经文是我们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所看见的。我们看见好像这位耶稣基督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好像是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为什么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呢？因为他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叫为我们来尝过这个死味，为人人来尝死味，他为我们的缘故要受死，经过这一个死，要让基督的受死跟受苦能够来成就这一个救赎，为的一个目的，要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荣耀里面。所以圣经上希伯来书讲到说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那你说我是姐妹，那包括在你在内了，要带领许多的儿子，换句话说要带领许多愿意相信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好，那主耶稣因为他尝过这个死味，他也为我们受过苦难，他也并且呢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也曾经受过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想到说，虽然他是承受了万有，他也管理了万有，但是他曾经为着我们的关系比天使好像小了一点，好，但是因为尝过这个死的滋味，他就得了尊贵荣耀冠冕，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才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里面。那么讲到万物都服他，万物都要服他，在他的脚下。那么讲到万物服他的时候，他圣经里面也在这里特别提到万物。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八节哈，他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好，如今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哎，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段经文好吗？我们来看罗马书，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好，万物讲到这些受造之物，讲到这个万有，好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九节开始，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我们看到罗马书在这里也很清楚的啊，跟我们提到万物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呢还是什么样，现在万物还没有到那个完全被成就的，我们是什么，凭着信心我们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里面。这是万物伏在现在的万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得享神儿女的荣耀。好，特别讲到一切的万物还是在什么叹息劳苦，虽然你我们现在已经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还是怎么样叹息劳苦，要等到这得赎的日子。所以这个得赎的日子我们在信心里面去领受，这一个得赎的日子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很多，但是还差一点点。这一个一点点是什么呢？这一点点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有一天我们怎么样，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等候这个身体得赎。这个身体的得赎是什么？死了以后还要什么？我们都要改变我们的形象，身体的得赎。所以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阿们，好，还有一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还是在那里等候。可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好，好，那我们再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提到，好，提到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啊，他借着死叫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什么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好像还有这个死亡的一个辖制在那里。那也有很多的人，我们很害怕死亡，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怕死，死了怎么办，没钱的时候也怕死，没得吃的时候也怕死，我们常常就好像在这样子的一个万物都有这个死亡的辖制。但是今天主耶稣他要透过这个死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里面，是因为他要透过他的身体，他这个身体血肉之体要借着死来败坏什么掌死权的魔鬼，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身体有一天我们都会经过死亡，可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什么不怕死的人，因为神把我们赎出来了，哈利路亚，阿们。而且我们即使我们有一天要面对死亡，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要在荣耀里面与我们的主来相见，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这一个礼拜我们也欢迎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能够看一下，我们也来思想一下，今天你我们得到了这样子大的一个救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所得着的一个救恩，再一次来思想这个救恩与我们中间的关系，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是这样子的一位宝贵的主，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为我们成就的一个救恩，真是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超过天使的，你是超过先知的，这些先知所说的都是指向你，主啊，就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救恩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与你来相连，主，再一次为着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来感谢，主，也让我们因着这个救恩的关系，主，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我们愿意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你福音的出口，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